好，哎，那我们打开这个，我们早上有谈到这个就是四个这个，谈到慈悲喜舍哈。那慈悲喜舍它的资用是怎么样？那我们里面有谈到，如果观持是用无碍，有可以成就无碍心哈。可以自用无量心，那悲的话可以悲之用德化众生无厌，那再过来是喜之用德啊，乐法喜啊，那菩萨舍之用德舍爱憎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法能顺应成就另外一个功德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早上谈的就是有慈悲喜舍，那慈悲喜舍里面有资用可以作为怎么样的资用，那这个在经典里面也我们在这个论里面它只谈到舍慈跟舍，那我当初看会以为说是不是掉了啊，那他没有特别在讲，那我就从其他的经典找到同样的道理，那我们先看一下，再回头来看它是怎么样的情形哈。好，他说以舍之资粮，舍之粮得断正爱，于中慈悲有何差别？就是我们对慈跟悲有什么差别哈？我们在这个地方顺着来谈一下哈，到底这个慈跟悲有什么关系？他说大悲彻骨髓，为诸众生医。如负于一子，慈则变一切啊。那悲比较会，悲就像如负于一子，一子。那如果慈的话是变一切哦，这个、啊、悲好像比较有对象性。那慈的话是比较骗一切处啊。这个其实等于是帮助我们了解，在菩萨里面很重要的两个慈跟悲啊，它的特性在哪里哈、啊？那我们看。如入生死险道，堕地狱畜生恶鬼诸趣，在恶邪见王，负于痴仇灵，行邪尽非道，犹如啊盲暗，非出离中啊，见为出离，为老病死忧悲苦恼，诸贼执此，入魔役仇灵，去活役缘者，菩萨大悲。穿以自身皮肉及筋，彻至骨髓，为诸众生而作一次一处，啊，令此众生得度如是生死旷野险难恶路，至于一切自成无畏之功啊。譬如长者为一福祉而遭病苦，爱彻皮肉，入以骨髓，但念何时得其病愈，悲亦如是，啊，悲是这样。当然这里面我们要了解这个悲，悲的升起，其实在这里我们也顺便解释一下哈，因为他在谈词，他这里面的文当然有点好像不大接得上来，这个接得上来就是他举的是词跟舍，结果讨论的是词跟悲的差别，所以我才会认为说这里是不是文有掉了哈，不过那没关系，反正再也不影响我们对这个因为这是自在比丘所做的注解，那年代久了是不是中间有什么大的啊？不过基本上文义并不没有影响，那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如果你要讲慈悲有何差别，应该会举慈跟悲的那个资粮到底怎么用嘛？哎，不然你如果要举四无量心，但应该全部会都举了，而且会举一部然后起这个问，所以我刚当初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怪，不过我们拿出这个道理待会一起再一并谈了哈。这里面第一个我们要谈这个悲，悲的是就是说我们这个悲当然是看众生，比如说他刚才是入生死险道，那堕地狱畜生恶鬼，然后在恶邪见王， 那互鱼吃丑鳞，鱼吃丑鳞就，碰这个也丑，就是鱼吃丑鳞就到处鱼吃了，碰来碰去没有一个清醒的时候了啊！这个是鱼吃的这个环境里面，整个都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哈、啊，鱼吃丑鳞。像我们现在是邪见丑鳞，邪见丑鳞就是你走出去的，你所碰到的都不是正见。正如我讲的说，佛法要魔要坏佛法很简单，他不用把你的著作，你这个正见把它毁掉，他只要创造1000个邪见，就挑不到你那一件了。就到处都邪见，撞来撞去很难撞到正见，那你几乎就没有处理的机会。所以我不断的衍生邪见，衍生不正见的东西，让你碰到的都不是正见。好，那所以说，我们想说未来的学佛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你要碰到一个能抉择正见的机会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愚痴丑鳞，邪见丑鳞哈。行邪尽非道，就是做非法事。那就像那个余案啊，还非出离中见为出离，你还没解脱的当作解脱，不是解脱道的当作解脱道。啊，那未被这些老病死啊，这个又被苦恼所困了 啊。那入魔役丑鳞啊，跟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愚痴丑鳞一样，就是走到哪里都无法跳开魔的掌控。那离开佛义原则，就是离开佛法正见，离开佛的真实义很远的哈。那这个菩萨大悲啊，穿于自身皮肉其筋啊，彻至骨髓，就是说他这个苦好像自己自身的苦啊，彻至骨髓。那即便牺牲自己，他也希望能为众生之所依。啊，希望众生能离开这个生死旷野险难恶路，乃至到放在一个一切自成，一切自成就是活成啊，无畏之功，不用再畏惧生死啊。就像一个长者啊，他只有一个独子，一个独子，他当然独子遭病，这个是其实父母就是这种心情啊。啊，像我，你会发现父母就是这种心情啊，尤其是母亲啊。他可以，他宁愿你苦给他哦，但现在时代也稍微又变了啦哈、最近也经常看到一些很奇怪的新闻。不过一般正常，他们会有这样，母亲那个疼孩子疼到就是说，你苦给我好了，由我来带你受，就是说，要什么发生不幸的话，由我来。这个天性造成的这种习性啊，很强的。所以他会讲，但念何时得其病愈，悲亦如是啊。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这个悲啊。我们一般来讲，悲的产生必须要能知苦，不知苦很难生悲，对不对？第一个要能知苦，还要知道对方的关系。所以我们从这里来讲，为什么要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要慈悲，都告诉我们每个人要慈悲慈悲，可是我们的慈悲生不来，慈悲生不来，所以生慈悲也要有条件。好，虽然讲啊，我们做人要慈悲，跟我没关系啊，我们会跟我们自己的亲人很慈悲，跟没关系的就很难生起慈悲，对不对？对人能慈悲，对动物不一定慈悲啊，所以你会有远近亲疏之感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对众生跟我们的关系，奇怪，我们对众生跟我们的这种关系啊。我们不用看得透彻，所以第一个，不容易产生将心比心，不容易产生你跟他的那种习气关系，所以你的悲不容易生出来。再过来，我们有时候，我们对一个正受乐的众生啊，也不容易起悲。为什么？他还好啊，甚至 我们现在以我们来讲，如果碰到一个比我们富贵、跟我们有地位、生活比我们享受，你会不会起悲？不会，他都不给我，还我给他，对不对？因为他都享受比我好。那如果以我们这种世俗之见啊，你几乎只能度你眼睛认为的可怜的痛苦众生，你没办法度其他人啊，啊，是。所以万一你是一个很倒霉的人，那你能背的没几个哦，因为你已经倒霉的很彻底，比你更倒霉没几个，那每个都比你好，那你怎么背啊？你只会嫉妒啊，你还能背，对不对？是，除非你是大富大贵，往下看啊都不如你，你这个心量才起来。啊，如果你是本来已经是很倒霉的，你还能背什么？但菩萨不是啊，菩萨能知道什么叫苦啊，所以他对，像我们来讲经论就有谈到，即便他已经很富贵，他还需要菩萨照给，给到你不要，给到你腻了，给到啊，后来竟然什么都满足，一时想不到，我现在就念佛了，因为我一时想不到我还能求你什么，因为一时都满意的哈、啊。现在想一想，稍微休息，把贪稍微休息一下，好了，随你念佛，嗯，是不是？因为你都满我的意的嘛。但在我们来讲，我们所看的苦会是用世间比较的，我们看不到，其实他这个人，即便依世间来讲是富贵中人，但依然是苦。而且我看到那个苦还是一种轮回苦，很苦，所以这时候他容易生悲心。但我们现在的悲心就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苦不深刻，所以你会觉得他不苦。我甚至应该讲一句话，我们讲律论的时候，你如果自己不知苦，不要说你要度众生，连你自己都不会想出离苦，所以你的悲心生不来，是不是？悲心生不来，因为你自己都不会想处理。所以你看哦，当我们自己本身颠倒的人，你说你能行多少慈悲？你的慈悲是不是带的很多的是虚假的？因为你不能拔众生的根源苦，因为你不知道他叫苦啊。也就是说，你同是爱着之人，你不会叫对方放下这个爱着。比如说，我如果同是羡慕富贵之人，那我看到有人得富贵，我应该说啊，我度到这总算责任也了了啦。为什么？他有钱了吗？你大概就度到这里而已，因为你认为在世间你也没什么好求了、啊、够满足了吧。但佛法不是这样啊，你还没解脱，而且甚至你要讲说，你虽得一时富贵，你后来的路轮回的路还苦嘞，你未来国报还会在现前呢。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要升起这个慈悲，从这里面所举的这个例子，其实这里面也都牵扯到我们对这个轮回苦，就是苦地啊、极地啊，有没有了解？否则你的悲不会生出来。像我们来讲，我们不要说悲啊，我们有时候当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苦恼众生啊，这个我们都还做不到，那道理我们慢慢懂了。我们看到一个众生他的不自在，他这个不自在造成我们的苦恼，这时候你只会嗔，你不会悲。但其实你应该回头去看他的不自在，他甚至造他伤害你，他伤害你，其实他罪过很大。所以我们不是有打落牙齿喝血吞，对不对？那个意思其实就是说，怕吐出来牙齿掉了，那一个人可能要遭很大的罪报，他被打还要为他着想，还要为他着想。假如我这个业报，这我若成就他的罪业，他会很苦，为了不让他受报，我也忍受他给我的伤害。因为他看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我的苦是小苦，他的苦是大苦，为了免他大苦，我忍耐小苦。那这个你必须要能看到大苦，否则我们看到一个不自在的烦恼众生啊，你能不能生悲？尤其他是对你有伤害的， 那想办法看能不能应付回去，哈、哦，对不对？化一恩仇，怎么可能背？所以你我现在讲这句话，你可以知道说我们的悲到哪里吧？因为你不容易看到真苦，你看到的是眼前比较表象的苦跟乐，所以对方如果伤害你，你就不容易观察到他未来要受的苦有多苦，所以你的悲心生不来。好，你的悲心生不来。好，讲有时候我们人实在是很情绪化啊。不过这个人啊，他骂你打你，结果一出门就被人家揍的，实在是很可怜。你这时候好像，哎，刚才是很生气的，可是也不需要那么打得那么严重吧？哦，你开始同情他了。可是，在他没被打之前，你还巴不得他被打啊！真的打的时候，你又不忍心了。所以我们的心就不安，是不是？就看不到。所以我们本身的这种升起的慈悲，其实带着很多的感性，是。所以要带起慈悲，是不是还要有一种智慧？是不是要智慧？或者你的慈悲，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慈悲，我应该这样讲啦、啊，我们的慈悲其实是随个人对佛法的体会啊，哈，哎，会有不同的状况啊，哎，会有不同的状况。那有的人的慈悲，随着他的因缘会越来越提升，越来越提升，就是说他这个慈悲是越来越无条件。也就是我们就讲的就是有时候在利益众生啊，会有一种自然的习惯，就是希望众生满愿，希望当然不要起苦恼了哈，在我正常状态底下了哈，你如果让我苦恼，我还是会翻脸的啦。哦，像我们现在，不过我们不谈这个很特殊的状况，就一般状态。有的人已经慢慢能升起怎么样？见到众生，希望拔他的苦，好，没任何条件，总是只要有众生苦，就希望跟他取代过来。其实人的悲心，同于你自己在对修行啊很多地方的改进之后啊进步的时候，你的悲心其实有时候就好像发的比较不那么障碍，而且你升起慈悲的那个条件啊比较不会那么怎样。要很多条件，或者很自然，啊，所以你自己大概多少也会开始感觉，就是其实你以前会计较的，你比较不会计较；以前做不到的那个付出，你也比较能付出了。其实当你有这种改变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很高兴，你的福德其实大很多了，你的福德已经开放出来，也就是。不要勉强，勉强的都还是有比较不顺啊，勉强的。可是你会发觉，你不需要勉强，你的心量就自然能提升了。哎，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就不一样了啊。这我稍微看一下啊。奇怪。好，那这个是属于悲的部分。那我们在谈那个慈的部分啊，他的慈说怎么样？唯以苦众生，就是悲亦如是，唯以苦众生众起，他只能针对什么？只能对针对苦的众生。那个电池是电池没关，没插。没关系的，没关系。那么你这个留意一下哈，因为它电池录音一下就停掉了，是说是没电。好，那我们这个不管哈，我们再看一下。他这里讲说， 悲苦啊，悲亦如是，唯以苦众生中起，慈则便于一切众生中起。好，慈就不一样，他会对一切众生，他没有他，因为他是给的啊。而慈他能以一切众生，不管是苦众生或乐众生，他就给乐啊。他慈是认为慈有这样作用。又复慈，慈故于诸众生得无爱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无爱心。无爱心啊，无爱心，它最主要就是我们因为慈悲，除无爱心就中间有间隔，因为我们要给乐，那我们有时候有所谓的有爱心，就是我们分人啊，有障碍啊，心里有挂碍，有隔阂啊，有区别啊，不让你的那一只众生啊，因为我们慈悲，所以我们对众生比较不会区别。这种现生起来，就因为慈的时候，因为我要给乐，所以给乐的时候，我对众生那种障碍心不容易有，间隔心不会有，因为我要给。所以慈可以令众生于诸众生得无爱心。得无爱心就是我因为经常慈，所以我跟众生中间的那种区隔啊，计较啊，齁、哦、所以要利益众生的，要跟众生的这种中间的这种汉隔区隔啊，这个就不容易啊，不容易产生出来齁、哦、那得无爱心。悲故于生死中啊，于生死中无有疲厌。因为悲可以让你想要利益众生的那种心啊没有疲厌啊，所以这里面不是我们讲说这个大悲大圣悲分陀利经里面讲啊，他这也同样观念，菩萨慈之用得无爱心，菩萨悲之用得化众生无厌。所以因悲啊，因悲要拔众生苦啊，会让你乐于，就是说你会不会喊停，因为你想要去拔出众生的苦，所以他会因为悲让你度化众生不会疲厌。因为慈啊跟众生不会有距离，不会有冲突，是不是啊？因为你看啊，你想一想，因为慈啊是给乐的，所以所有众生都可以得乐，都可以得乐。所以因为慈的关系，一众生无没有爱，没有挂碍。因为我们刚开始学当然会有爱，当你的悲心不断在训练悲心的时候，你跟众生的距离感，所有中间会让你跟众生有冲突的、有区隔的这个障碍会不见了。啊，你行于这个善法，你也不会有冲突了。那悲是想要拔苦，拔苦的话，你会想积极的，然后让你这种度化众生的那个心情啊，不会疲厌啊。所以这个就像举例子啊，就像那个父母这个例子啊，大概就大家比较容易感觉得出来啊。再过来，我们看到。又慈于善人众生，悲于不善人众生。其实这是方便说，就是说我们这是比较次等的心啊，就是我们要慈悲，一般来讲我们慈悲哈，像我们现在对善人容易生慈悲，是不是生慈了啊？那悲因为是苦啊，悲因为苦啊，慈给乐啊，慈给啊。悲的话因为他苦，所以我们悲于不善人众生，因为要帮他拔苦啊。大概他就讲说慈悲在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差异的啊。又菩萨慈增长故，不着己乐，因为他要给众生，则生大慈。悲增长故，舍诸知节及命，则生大悲。慈有小慈，悲有大小悲。但如果慈增长到最后怎样，他的慈是自己不着己乐，这就是大慈。那悲能到最后为了要拔苦，连牺牲自己的身体及命啊，这就走到叫大悲。所以我们讲大慈大悲，因为一下多大的慈多大的悲有时候很难描述啊，这里简单定义，其实慈悲意义还不止这些的啊，还不止这些，但至少我们可以讲说，你慈悲给乐给到什么？给到自己不着乐，悲到什么？悲到我一切可牺牲，这叫做我们所谓的大慈大悲， 好，大慈大悲。那刚才我们那个文一开始有谈到说，舍呢，以舍之量得断正爱啊、哦。那当然，慈悲喜喜的话，能乐啊、得乐法喜啊、哦。这个我们之前谈那个慈悲喜舍，我们有稍微提到。那现在在这里啊，又特别讲说，当你在修慈无量，不是在慈悲喜舍无量的时候，各有他对治。那舍会啥？舍会舍爱憎之心。所以他，我们一般来讲，修慈跟悲其实都有一些还在区别。所以慈悲喜舍的时候，到舍的时候，等于是提升出来，提升是吧？没有爱憎。所以说，我们一般在事无量心来讲，有的讲法不大一样。那基本讲法，藏传的讲法好像先修舍。那之前我在讲菩提道次第略论的时候，我认为一般常态是慈悲喜舍。那之前我们其他课之前的课我们有谈到嘛？啊，因为你要先达到舍的位啊，舍的位是等于是超越对立的。那一个人尚没有这些爱跟憎的时候，你说要谈无爱无憎啊、哦？你要超越，也要有东西超越了。所以一般修行的时候，是先把这个爱憎之心简化，到最后才提升，而不会说先超越爱憎，然后再转回来在世间里面行慈悲，有对待有对象。应该正常的话是应该是慈悲喜舍，那这个舍是离爱憎之心哈。这个文接着我们把它念一下啦，因为我还有很多啦，不过这个我们补充了这个文，他讲说菩萨听法知用得舍盖障，菩萨出家知用得舍啊，得舍一切有为，菩萨闲居知用得得不失作业啊，不失作业，就是菩萨在闲居的时候啊，哎，才能啊，能不会被其他的所干扰嘛？啊，那如果出家的话，能舍一切不当的有为，有为造作，染污有漏啊，对不对？因为出家，那这个如果听法的时候，能舍盖障，为什么？你能了解烦恼在哪里吗？啊，听法依法心相应的时候，不会有这种烦恼啊，啊。所以这里面呢、啊、谈到这个四个，他才转过来从这里来谈一下那个慈跟悲的关系啊。那我们大体上也可以借着这个地方来知道到底他谈的是什么，慈悲中间有什么差异。所以大概知道哈、悲是对苦众生，慈是以一切众生皆可哈、那因为它的特性是在这里，那再过来，慈是对善人啊，一善人众生；悲一不善人众生啊。那其实我们讲说，如果后头这个讲法是对的话，前头就会有问题，因为前头已经很讲清楚了，慈者便于一切众生中起。那么后头你要讲慈于善人众生，变成有点冲突。因为他刚才一遍了所有的怎么你现在又只针对善人，所以后面讲说慈以善人众生，悲以不善人众生，是下一等的慈悲观念。那如果更上一等观念，善人为究竟多叫苦，都必须要我除了给慈给善人之外，我也会给乐给痛苦的人啊，苦中人。那我要拔苦，我的悲会往哪里走？我的悲，所以说这里的悲当然是最苦众生。那其实当如果你知道一切众生皆苦的时候，你的悲其实也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讲是就悲慈跟悲的它一般的特性在抉择的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佛法的时候，就是说因为理解佛法，我们要知道法跟法还是有别相，所以对某一个法的法相我们不会混乱，但在不会混乱法相的同时，我们却能同时知道法跟法有没有决然的区隔，没有。我不讲说我们现在说慈是悲是跟最苦的嘛，哈，啊，变成有一个对象了。可是当如果我化解众生在未圆满之前，其实每个都是我要慈悲的， 所以对佛来讲乃是十地菩萨，他也悲他。到了极地菩萨，他们极细微的心念当中还有想要舍善拔取极尽涅槃，这时候都已经极地菩萨了，佛也出现跟他讲再努力再努力圆满佛果。那这个不是也悲吗？对他来讲，对佛来讲，你这个心念其实我也不用理你，你也不会轮回的啦，但对于圆满佛果来讲，你是不足的，你还有不自在，你还有苦，还有维系苦，还有尘沙惑苦，还有无明之苦，所以我这时候还是度你。那可见你的苦虽然对苦众生看似有限制，但当我这个苦便于一切更细微更根源的苦的时候，其实也等于一切众生了，是不是？那只是我们如果这样讲的时候，有时候慈跟悲的特性不容易深了解，尤其对还没有了解那么广，智慧还不是那么通达，你有时候必须要跟众生讲不同的法性。就像我们前面这个讲这个经典，什么一样的资粮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啊？如果都可以通，我何必讲那么多？显然法法的因缘差异还是在世俗地里面有不同，可是在第一地里面它是不是可以贯穿？它可以。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说法的时候，第一个不要乱法相，你要说每一个法相里面所产生的意义在哪里，但也不要每次把法讲的都固定固定，像那个阿毗达摩这种毗昙的东西啊，都是机械化的一块一块一块。为什么？你大概知道，你在久了用法执，就是法执才会固定的，会把一个法相的功能都用的一块一块切得很准的啊，这样很容易懂啊，只要你多背一点你都会了。但问题，如果从佛法义，你会发觉如果我把佛法这样切割的这样看，你会经常发觉经论有时候这样讲，有时候那样讲，那怎么不一定？你到最后你这样一块一块的学是快啦，等学到最后你就会开始冲突了。为什么？法本来就是定法非法的，本来就定法非法，所以在这个法在面向这里的时候，它会显出这个相貌，因为此生彼生嘛。好，如果我论眉，我这边就是丑嘛。我这时候对要谈眉丑的时候，我谈一好不好看，我就跑出两个语词，就是眉跟丑嘛。那我论那个它的体积大小、量大小，就是大跟小嘛。我不同立场的时候，它的显现的法相会不一样，所以你也会越来越通达，而不至于说死读书的这样把东西看得死死的。好，好，我们接着来看呢、啊。若念佛功德，即闻佛神变，爱喜而受尽，此名为大喜。我们看他怎么说：若念佛功德者，于中何者是佛功德？为诸佛世尊无量百千俱至劫中，聚其善根故，不护身口意业故。为什么不护？因为圆满不用护了。我不用护他的身口意了。因为他清净了，他不需要像我们还要特意去做。但他八地菩萨大概也不用，因为他无功用行，无相无功用恒现前，所以他也不用。其实也不是说完全嘛，其实真正不守护的是身口意的。那我们讲说初的地方到菩萨以上，大概很多都是已经，尤其是到八地，他已经无功用，所以无功用他不要特意的，他只是微小的，都很维系的。到火连身口意都不用护啊。五种因之中断，中断矣。这个五种因之啊，我不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我想要找出这个五种因之它是什么哈、啊、我一直不容易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啊。所以如果在座有人能找到的话，也跟我讲一下啊。他其实要赞叹佛的重功德啦。那四种达难中无思故，像佛有四无碍劫，四无碍劫当然他对一切的问难他都不用，他很容易清净啊，所以没问题。再过来37住菩提法教授故，他能成就教授37道品。12因缘中因缘觉故，能观12因缘。 教九分九教故，我们不就有十二分教吗？啊，那这里大乘法取其九分教啊，啊，其实就是我们常听的十二分教里面去啊广略不同而已的。啊，这个四种住持啊具足故，那这个四种住持啊，怎么一个住持？这里面意义我们不是很清楚，它这个四种住是什么啊？那四种住持这个，所以有时候必须要再查，因为它这里只大约提着啊，到底是依什么法？名词太简略的哈、啊，我们不是很清楚它在讲什么。那得四无量故，这个我们知道，满足六波罗蜜故，说菩萨十地故，出世五众尘满故，出家五众哈。啊啊，比丘尼，这个四叉摩罗沙弥，沙弥尼哈、啊，这个出世五众啊，尘满故，四无畏实力，十八不共法具足故，啊，无边界故。那这个，我想这个道理啊，我们可以自己再查阅哈、啊，也都比较清楚。那这个我上讲说，因为这个功德啊，我们现在没办法一一细讲，但有些经典里面有对活功德的那个内涵、啊、我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应该可以多看、哦、因为这里面会牵扯到后头的问题、啊、我们刚才说无边界故，乃至自心自在转故，无厌足法故，自心自在转，因为他已经彻底自在圆满，所以他自心自在转，无厌足法故，即便成佛，他一切功德依然无厌足，所以佛依然度众生。得如金刚三摩地故，成就这个最甚深的不动不坏的三摩地。那前面还有一个讲说无边界无边境界故，因为他是辩证法界性，所以他没有边界的。那不须说法故，无能坏法故，这因为他能善事世间解，能知一切法啊、哦，明心足，乃是这些活的功德啊，他能不虚说话，而且他也不会无能坏法，无能能坏他的功德。世间导师故，无能见顶故，无余等故，无能胜故，不可思法故，得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故，百福相故，无量善根故，无边功德故，无量功德故，无数功德故，不可分别功德故，稀有功德故，不共功德故，如是等名念佛诸功德。好，这就念佛有这些功德。但这些功德啊，现在目前谈的这些都是属于法，这个法的功德，这个法的功德，我们也前面谈的这个法的功德啊，相对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先念一，我们打开这个五二八页，五二八页的下栏啊，下栏他这里就谈，那所以我们这样前后呼应，因为我们这样谈就会比较清楚啊。一个它的倒数，下栏的倒数二四六八十，哈，哈，倒数此三摩体有三种，为色攀缘、法攀缘、无攀缘。于中若攀缘，如来形色相好庄严身，而念佛者是色攀缘三摩体。若复攀缘，实名号身，实名号身，实力。实力无畏，不共佛法等无量色类佛之功德，而念佛者是法攀缘三摩提。所以我们刚才举的这些是法攀缘。好，再过来，若不护攀缘色，不护攀缘法，亦不作意念佛，亦无所得，远离诸相空三摩提，名无攀缘三摩提。于中初发心菩萨得色攀缘三摩提，以路行者啊。就是得三摩提，因为他们过去有的人在标啊，这个日本人在标大正藏的时候， 有的人程度好，有的人程度不好，有的标的会乱乱的啊。如果你照着念会出问题啊。他说应该得色攀岩三婆提仪啊，路啊，哎，以路行者法攀岩啊，得无生人者无攀岩啊，得三摩提路行者法攀岩，那得无生人者无攀岩，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回头看这里，它是渐次的。那早我们之前也稍微提过，我们现在在谈这个所举的这个火的功德啊，每个人所缘的会不一样，因为你对法的认识不一样。即便你现在在念火，我们现在前面讲说缘色缘音声，这是色攀缘，对不对？那我们缘这个功德是法攀缘，对不对？请问在现实修行的时候，这两个能不能切开来？不懂。你在缘色攀缘的时候，完全只是色而没有任何功德意，你大概也很难念下去了。所以应该讲照正常以实际状况，就是说我缘色攀缘有少分法攀缘，但以色攀缘为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人要纯法攀缘，要不是他对佛法的体会比较深，他要缘法攀缘会。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因为我这里为什么没有细讲，因为有时候太抽象了。那太抽象的时候，我们随着不你看到了菩萨以上啊，登地菩萨他们还有没有念佛？他们也念佛，他们照样念佛，还念佛，念佛三昧是从头到尾全部都包的，三根总背都包了。所以到了登地菩萨照念佛，没有一个不念佛，在还没成佛之前都念佛了，都念佛。但问题念佛的功德，念佛的意义内涵不一样。好，所以说我如果大家了解这个，这就是修念佛法门的一个特色。那这一点大家很少把这个原理被提出来，我很少听到有人把这个原理提出来。也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些佛法的观念你一起把它并在一块合起来思考，你就知道念佛法门的诀窍，其实这里面尤其在接引人的时候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如何让他对佛功德升起更具体的掌握，这会关系到他念佛成不成就。你不行的话，你像无攀岩现在很难嘛，因为身心这个在十字毗婆沙论其他地方都谈了、因为你要观实相念佛很难啊，所以你应该就会观啥法身佛嘛，法身佛不行就观身身佛嘛，就是色攀缘了。所以你看啊，佛法的修学，你要知道现在有人在毁谤念佛，我告诉你，你真的是很残酷。为什么？有办法你跟他讲空啊，再没办法你就跟他讲法攀缘啊，无攀缘他修不来，法攀缘修不来，只好色攀缘啊。你现在你又没办法告诉他法攀缘跟无攀缘，却又把色攀缘给他断了，不然你要叫他去哪里？是不是？这不是残酷吗？你纯就你的理念想要增高增低，你都不顾众生真正的需要，入道因缘在哪里？是不是？所以有的人谈得很高，理论谈得很高，哇，谈得能用的没几个、那又谈得很低，谈得很低，现前这些都得度啊。我不再要高贵，我再要能自闭的，是不是？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修行本来有这种次第。你身心出众的人不能讲无所得嘛，我们也念过了，不能讲无所得，因为他五善根未具足，所以我跟他念佛，要他念佛，要他能增长善根。好，那光念也不行啊，所以现在有的人傻傻的又有一个过失，要么跟他讲不要法攀缘，不要无攀缘，结果又讲说你要色攀缘，也不知道色攀缘其实还是有差异的，是吧？你一直不给他色攀缘里面更具体的功德意，也就是说其实没办法有完完整整的色攀缘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一个 对一个佛像，从不知他叫佛像意，你看会有功德啊？不可能啊。我们今天就算傻傻的念个佛阿弥陀阿弥陀，也都因为你内心里面有几缺席的对阿弥陀佛的肯定吗？好，就算你带着很多迷信啊，最近我们在花莲那个啊，那个佛诞节啊，哇，他们那个寺庙，哇，请当机啊，哈啊，就那个叫机童啊，扛着释迦牟尼佛像啊要跳啊，因为我们旁边就一直在念佛，他跳不起来，奇怪，他跳得很勉强，就奇怪怎么跳不来。你看，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年度瑞穗的重要庆典，佛诞节，但他们弄成的佛诞节跟我们的佛诞节差很远。你要去改他，你会去叫他浴火，可是他们另外一批的地方人士会认为他们有另外的一个做法，他们要拿旗子，要拿要哎，还有那个啥吃八家将在那里喊。我看到，我这叫做佛诞节哦！哇，这如果站在佛法，这是迷信啊！可是他们就吃这一种的。此人已以八家将深度之极限八家将，你看，这你看，你看这跟佛法离多远呢、啊？他们就能把它，不知道经过多少岁月，他能把八家将放到佛门上来。他和这个释迦牟尼佛还要用鸡童来跳，你看多没庄严。你们看到佛就走路很庄严，放到鸡童那乱跳的这样。你万一你因为看到说释迦牟尼佛搭着袈裟，后面那个轿子一直晃，他的袈裟一直飘飘，啊！不过我想活的好吧，他要扛就让他扛吧，哎。其实这样晃是很难过的，我有莲花哪需要做他这个轿子嘞？啊，不过你看人就能把它想象成这个样子，好，所以你如果只是一个像，你不能真正产生这种相应的，所以因此我们在随众生不同的因缘，在念佛当中赋予他更亲近的佛功德的时候，他的念佛三昧就会一直一直在提升。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啊，也人家怎么说就怎么说，哎，都不要理解，就这样念佛，错了。我常讲说，我叫你不要理解，是你的理解交给我。我跟你讲啊，佛多功德多大，你看佛要怎么修？好，你们听懂了要好好念佛，都不要再想了。是我已经给你的。你知道吧，你不用送阿弥陀经，因为我刚才把阿弥陀经都讲完了啊，所以阿弥陀经的印象已经给你的，所以这时候你只要念佛就好了。可是其实因为我要让你更专注念佛，但我也不让你愚痴念佛，所以有时候有空没空我就跟你讲阿弥陀经里面的内涵，但讲完只是用故事跟你讲，讲完了说不用念经好好念佛啊，其实就讲了，已经进去了。而且你自己送还没精神，我讲给你听，我可以讲得很活、哦哦、哪天我要来讲阿弥陀经、哎、这个阿弥陀经，把那个阿弥陀经的，看我们有没有可能把那个意象，就是让自己在内心里面升起的这个阿弥陀经的这个重功德世间，这个极乐世间想那由这个来讲，来由这个建立，那你这个念佛功德就越容易升起嘛，不是吗？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啊。好，所以说这里面有几种功能。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是法攀缘的部分。那法攀缘部分对一般众生，如果对佛法不是很了解，他不容易去体会。但我们开始有体会的时候，尤其是如果你对甚深的佛法越了解，你对于后头这些所有功德啊，你也就越来越能体会，那越来越能体会，你念佛的功德是不是层次也就一直提升，一样的道理啊。化诸众生故，起神通变现，随所因度众生，随众生身，随其行量长短宽狭， 随其色类种种差殊，随其音声清净分别，诸佛世尊以种种稀有神通，如其所行，如其性欲，以比比方便差别生变而教化之。啊，就是佛神通变化啊，这个在他记诵里面闻佛神变呐、啊，那听到闻此事宜，爱喜受尽，啊，名为大喜，就是闻此事宜，爱喜，以中心啊啊，以中心涌名爱啊，心涌爱啊，就是心涌。这个注解你看啊，那个横条的那个、啊、心涌，就是若心踊跃，踊跃就是想，心涌就踊跃，想要去拥有它，好高兴啊，很欢喜啊，有这样的功德啊，为我所依啊，好、啊，然后呢，心疑心踊跃明爱，爱心变身明喜，好、啊。所以你看，注意啊，在我之前也跟大家提啊，念佛法门其实是七觉知，终于念觉知到最后，因为念佛以佛功德相应的时候，得以安稳，得这个喜乐，得安稳又得清安，得喜乐，好，就是这样。所以当他那个功德意能真的充实，就是你充满信心而产生其欢喜，觉得念如来意，念如来正法，如来的精神，如来的正义，我的心完全跟他讲，就入法流水，就是相应的。所以呢，爱心变身明喜，喜心觉乐明受啊。他讲说，哎，受这个境，就是喜心觉这个乐明受啊。所以其实如果这样的解释的话，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七觉知里面有已知吗，已就是清安知啊，啊喜乐啊都有，七觉知里面就是这个，其实从念佛就会感应这个，就会感应。所以你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啊，你把它剖析清楚一点，为什么念佛法门是七觉知，那念包括我们修安波法为什么也是七觉知，你可以看到这中间其实有关联的。因为我现在是以佛，我虽然刚开始是以佛像，以佛像慢慢入以佛功德，以佛功德净化我的心，所以到最后真正感应绝对不是那个色，因为佛也跟人讲以音声求佛，以色相见我行谢道的。但我们现在众生没路可走啊，那我就给你音声色相，但重点不在音声色相，是以音声色相见其佛功德，由这个因缘把佛功德给显出来的。那这样的原理跟其他的禅定原理根本是相通的，根本就相通了。所以你现在对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圆一个佛像，但我在圆个佛像的时候，到最后佛像会现哪个像出来？比如我们修安那波那，修到最后会有安那波那的四相会出来嘛，呼吸四相会出来嘛，对不对？那呼吸的四相相四相会出来，会长成什么样子？各个人不同。好，同样一张佛像，你观观到最后现出佛像的时候，各个人不同。那个佛像，你现心中现出来，你见到的那个佛，会是跟你的因缘相符的。佛没来我没去，就刚刚好佛现前，所以我看到很多人积极在修，但我发觉这个修里面有些因缘一直他们想要修活力三昧，就是波咒。嗯，有的人是信心很诚心，很诚心，但我觉得这里面的诚心里面他不容易见到，因为好像知见有些知见还不是很完整啊，所以你投射出来的啊，因为我们讲波咒三昧，终究到最后还是什么？还是唯心呢？你讲到最后其实就这个道理啊，包括净土到最后是这样。那问题你那面没这个因缘就跑不出来啊， 你应该要让他激发出这个道理。所以说你本身，所以佛陀说法不会是一种好像给你一个死方法，好像这个一对一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因会生这样的自信果，那不是这样的，一定是有这样的因缘和合因缘具足，这样的果得以生。你今天要成就念见佛，要见怎么样的佛？其实佛的功德是圆满的，但你能取的是取你那一部分的。你可以见到非常庄严的佛，你可以见到一个跟我们凡夫很像的佛。那问题出在哪里？你自己，你自己啊，你的镜子要投射我这个影像。我不高不胖，哎，不高不矮不低不瘦，你碰到那个凹凸镜，我有什么办法嘞？都跟我没关，你把我弄得那么胖，我没那么胖啊。但你的镜子是凹凸镜的那种的，这弄出来就是变样子的哦。你的心扭曲了啊，所以我的相扭曲啊，所以你见到的火是你自己的。所以每个人在学我的，见到火其实境界会一直转。那你讲说都是我自己乱编的，不是，不是乱编，叫做感应道交，哎，感应道交。好，那以受乐时念正觉大神通得，其心不着明净啊，就是这个种种神通啊，其心不着如实。所以说你看，有的人是以那种宗教民间信仰来看如来功德，和我们以佛法了解的如来功德到最后还是不一样，是不是？好，哎，最近新闻不是有人就那个贩毒啊，啊，贩毒不是要有一些就是你要不要一起进来贩毒？哦，啊，这个不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我就去那个庙里面把杯看这个人可不可以加入贩毒，你看得多荒谬，就是。这个人能入伙贩毒，要去问神呢？这个神当波阿龙利利波啊，你用那个卜卦，那跟我没关啊。可是你竟然把罪怪到我身上来，啊，他也可以迷信到你换，你就又相信他是神，也知道他是清净的，竟然你还能拿贩毒去问他，厉害吧？你看众生能可以愚痴到这种东西，我们真想把脑袋打开，到底是什么结构的啊？就是这样啊。啊，那我的意思是，你既你也相信他会灵验啊、哦，但你的灵验跟你期待的灵验跟你所设定他的东西是矛盾的。你之所以他有神通，正因为他认为他这个神是对的嘛，正确的。可是你的神通竟然，你相信神通，竟然把这个神通拿来用到这个地方，那你不是跟他产生冲突？所以这里面你要讲说，当我相信佛的时候，其实众生在同样认知佛，其实有的人是带着什么？带着迷信，带着不清净的心，所以他不容易受尽了。那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是完全尽？当然没有啊。只是说我们也不是像那么离谱就是了，啊，那我们有没有一些离谱事？有啊，我们有啊。我常举例的就是，佛叫你说，你会讲到佛，你加持我不要受苦。佛说可以啊，你那个东西不好吃，吃了会拉肚子，然后你就是很喜欢吃。佛你加持我，我现在又肚子痛。佛说好，好，那你不要吃，然后又拿去吃。我们现在不知道，佛啊，你到我往生，我说你只要没贪嗔痴心就来、啊、然后就做很多贪吃，佛啊，你怎么不接引我？所以我每次只要想到这里，我觉得活菩萨真的是脾气很好。要是我啪啪，我说理你，每次来这里吵，我叫你不要贪嗔痴，完了弄完了再找我去收拾尾巴。你以为我吃饱没事干撑着？要是我们大概就这样了啊。但活菩萨、哦、讲了无量劫他还在求，嗯，好吧，放你啊，下次啊又来又来的，那准备的很多摩迭大师已经给无量劫的摩迭大师，他还是在吃。其实他只要跟他讲你不要吃就不用吃拉肚子药啊，可是现在活也准备很多药啊，又来又来， 这个一我看大概还有好几节要拉肚子的。他虽然他说他不想拉肚子，不过依我神通来看恐怕还要拉好几节。笨啊，说觉得别的众生怎么样，我们还不是如此，只是我稍微有点差异的，稍微还是有差异。比心静时喜意充满，比心静时，说以心静，这个就是我们身修禅定的时候，你看啊，二禅是不是有喜乐？有。三禅也有乐，但三二禅的乐跟三禅乐不一样。二禅乐跟三禅乐内涵的不同，是因为二禅的乐含有喜的动，三禅乐没有喜在躁动，所以这里面又牵扯到，因为他把喜的躁动又把它舍掉，所以他把那个不安部分又去掉，所以三禅会很乐。那到四禅的话，他把乐也舍掉，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心静的时候，那个喜意啊，为什么叫大喜？因为清净。所以如果我们以攀岩世间的那个好药之心来观佛德，和你以清净欢喜这个清净心来观所得喜会不一样。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其实很少有真正法喜，我们不要讲说真正法喜，真正法喜很难定义的。所以我在想说，什么叫法喜？你们有没有感觉过？我们有时候会感动，那感动当然法喜有时候会感动。你看《金刚经》，不是那个须菩提也哭了？你看呢、啊？须菩提，你不要哭，你怎么还在哭？你看，可是须菩提他叹说：“我这个甚深意啊，他未曾有，他今天得其法意啊。”他也哭，他是用这个表达出来啊。他也许还尚未得完全自在，以佛来比啦，但他在那个境界里面，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有时候情绪上的东西，它是跟会连在一块的。但如果纯情绪的东西的喜悦啊，其实不会长久。那你们能不能定出一个什么叫法喜？因为他这里讲的就是心静时喜意充满，名为大喜啊啊。那比灯少昏胜者，虽亦有喜，以不共故啊，得大喜名啊啊。那以不共就是比灯少昏，有的人少部分他也喜，但我这个前分的喜当然是大喜，跟小少喜小喜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讲说什么叫做法喜，这个法喜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法喜啊？像一般来讲，我们的喜悦，你如果慢慢的，我们的喜悦其实经常是带着什么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的喜悦经常是随境，所以你的境，你的喜乐必须要是有境有，你的乐才会喜乐才会生。所以假如这样的一个境经常现前啊，那其实还不止这样，现前还有另外一个心。否则的话，当我们对一个某些修行的境产生喜乐的时候，到最后有时候会腻的。原来不是光这个境，我们在内心里面对它还有另外一个染污心呢、啊。所以这个因缘要不记住啊，那个喜乐心就退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行的喜乐经常是不是稳定的。为什么不稳定？因为它带很多缘，还有带你的内在很多分别啊，带你的分别心。所以带你的分别心变成这个东西，其本身是很生灭的、无常的啊，很起伏的啊。那我们现在一般法喜的话，如果你要让你这个喜悦越清净的话，其实有一个就是其实说应该的喜乐是你随转起来的喜乐和不随转的喜乐。随转就是我随境转的喜乐，和我慢慢知境界的虚妙不随转的喜乐，这个喜乐酒，这里面隐藏了更深浓厚的法味。所以我们假如我们所谓的修行的喜啊，法喜充满，经常是随境转，这个其实是很起伏，而且比较偏向人天的。 但有的人到最后有一种观念，有一种体会，就是说好像找到解脱的味道了，找到解脱的要领了。其实也就是我本来是从这个世间里面彼此相对当中想要找个出路，结果我发觉就是说，其实我不需要找寻出路。我举例了啊，原来我本质解脱，只要我不落入分别妄想，也就是说你是离染污心、离分别心的这一种，好像找到一个法归依处的那种啊，这种喜乐长久，而且谁也带不走，因为你本来就不是靠，不是随心转嘛，你靠的环境境界给你的，这境界有无，你的喜乐就会起伏嘛。所以我们一般的有的人喜法喜会产生有一种离欲这解脱的味道，那种喜乐心有的会有。当然你也不能把其他的否定，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在这样讲是希望大家知道说，在修行当中你这条路能走得更稳定啊，其实是需要一点喜乐，而这个喜乐却又不像世间法的这种喜乐，它是在于佛法体会上一种真实信受的心情所产生的一种皈依依止心，而且不但是依止心，是因为你起了少分的离染心，所以得了几分的解脱位，这个最长久，这个比较长久啊。所以他呢，这个叫做大喜啊。哎，问菩萨因舍众生为不因舍，这开始讲菩萨怎么度化众生啊？到底是不是应该舍众生或是不应该舍？答：菩萨于众生不应得舍弃，当随力所堪，一切时摄受。菩萨是这样啊，这个没有舍弃的啊。他菩萨摩诃萨常念利乐诸众生等，若为贪嗔痴所恼，登于坚定破戒悔恨懈怠乱心恶智之道，入于异路，此等众生此等众生所不应舍。就是你看到这些贪嗔痴被烦恼困惑的众生啊，走到了岔路去的这众生，对这一类众生不应舍。于一切时说施戒修啊，十戒修，比如说修其他善法哈，十戒修就是修福啦。我们有施福、戒福，还有修福。修福类似修四无量心呐，啊，施有施的福，戒有戒的福，修有修的福。那广大其他修其他善法，像四无量叫修福，随力所能，应当摄受，不应舍去不舍弃啊。就是说对这些众生，但我们来讲，我们容易舍这些顺我们心的众生，但不能就是不，我们不但会舍这个顺我们的，但我们容易很起心去舍那个逆我们心的人啊，不符合我们期待的啊，会有这样的心。但他这里强调，菩萨是不舍一切众生的啊，对吧？菩萨从初始，因随堪能力方便化众生，令入于大圣啊。那此登大圣菩萨于此登大圣菩萨于众生中，随所堪能，从初因作如前方便波罗蜜中所说方便，应当精勤以诸方便教化众生，至此大圣。就是说想办法让众生安住大圣。安住大圣，这是最高一开始最核心的啊！假如有办法的，就让所有众生入于大圣啊！所以说，我说，如果你了解这前后的因果关系，我可以舍掉所有，我要让对方发菩提心，因为我让对方发菩提心，其实我成你让一个人发菩提心，也就是让一个人能有成佛因缘，让一个人有成佛因缘，表示未来有无量众生可以因他得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像我们来讲啊，我们这个环境可以很少人。哎，你看啊，我们这里如果要叫几个，我只要让一个往生，我就爆掉了呢。我不用度很多人哦， 我只要渡一个，啊，那一个叫往生，后面这些不是钱挑钱捡回来的，因为这一个人成佛，不是其他都到了，是。当然，我们是这样的计较，那我们也可以广度让众众生成就菩提种了，好。但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在量上，有时候你，我现在不是要在量的多寡来比，其实我讲这句话就是说要讲真实的意思了。假如你同时可以让很多众生同时种下菩提种，是真实的，那功德更大。那如果我见不到这个真实功德，我宁愿度一个。你虚功德很多，我不如一个真功德一个。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其实要强调的是这个意思。他说，问何故菩萨但以大圣教化众生，不以声闻独觉圣也？为什么这样？答：化恒沙众生，令得罗汉果；化一路大圣，此福德为上。你注意哦，这个是这种笔法。我化恒沙众生是多少？都成阿罗汉哦。但我不如成阿罗汉果，不如我度一个人啊，入大圣。啊，你就知道这种因缘的话，你看，因为我度恒沙众生多阿罗汉果，没有一个成佛的。我入一个让一个人入大圣的时候，这个人一旦成佛以后，他也可以度无量阿罗汉，你可以度无量众生成佛。果报当然大。他说，若教化恒河沙等众生得阿罗汉果，此大圣福胜过比声闻等圣教化福。这你有没有抵过他？以种子无尽故，注意原因。所以我说有很多原理啊，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道理。哦，我们虽然这个经典我没这个论我没看过，可是之前的一些道理其实我们都有提过。因为这个原理大概你不用看，你大概只要从一个法理上去推展你就知道了。因为它让什么？因为唯有大圣种可以让佛种无限推展。你想声闻他一治疗以后，他没有发愿生生世世，他这个要广化佛法的心很少的，因为他以治疗为主，的确是这样嘛。好，所以我常讲说，你不管你去问现在很多南传的在修行，你问他你有没有趁愿再来，他说没这个观念。他这一辈子没修成，下辈子他是为自己修。你有问他说你要不要趁愿再来，没那个想法。好，他没有那个趁愿再来的这个词，但大圣有。所以他才是真正在散播法最积极的主动力 啊！所以以种子无尽故，此所有种子能为于众生等作菩提心方便，是不是让其他众生都有机会得菩提种？都是从以大圣法开始的，亦以出生声闻独觉故，乃至声闻独觉，声闻独觉谁创了？佛啊，是不是？佛是不是教化很多声闻弟子？还是依着佛啊？独觉依着佛，菩萨依着佛。那我现在让一个人得大圣，是不是就是建立一个佛？那建立一个佛，其实他以后的声闻也是依他来啊。我等是根源啊，一次掌握吧。此福甚彼啊！此福是呢？此福甚者啊！大圣以声闻独觉为上故，又菩提心有无量无数福故啊！菩提心有无量无数福故，又由大圣三宝种不断故，由大圣三宝种才不断。是故欲求大福，应以大圣教化众生，不与余生。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现前当中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当然可以随机利益众生了。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说的话，以我现在来说，我适不适合说声闻法利益众生？ 即便有声闻更新的人，我适不适合说？我告诉你，严格一点不适合。为什么？因为我的菩萨种性还不坚固，因为我自己修，我还讲的时候，其实对方能不能受益也许可以，但我自己本身是不是会受熏染？会。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说你没问题没问题，不是不是，我们大概知道我们的根性，我们的慈悲，我们的方便力还不具足，我们的般若方便力还不具足，我们的悲心还不具足，所以当我们在修教授声闻法的时候，很容易退失菩提心，很容易。这也是为什么经教上一直在提醒的东西啊。好，所以我讲的《法华经》说不以声闻能共相处，这其实不是拒绝，也不是排斥，是守护你。那我们像现在都觉得说没问题，我没问题，我没问题，你也太狂妄了，因为你太不知道我们自己本身的习性啊。你说我不会，我教声闻人我还是大圣，像现在我知道有些人啊，他一直在修声闻法，他说我终究啊，我终究还是要，我还是信大圣的。我看得出他没有，其实很见，看至少他现在讲，但我其实要提醒的就是，你细心思考，你对法有没有在动摇？你是不是你有的人说啊，我好好修禅定，但我终究要往生。你这个理论都是许可的，但我在讲这种理论可以讲，而且可以通。那不过我要问的就是说，当你在修声闻法的时候，你对往生的信愿可靠性，你有没有动摇？你有没有动摇？你真的没动摇，这个可能没动摇，但这里面没必要思考。所以我们后来在学的时候，我们开始不是一般人的很狭隘的心的对立啊。那你是慢慢清楚说，其实这一条修菩萨道的路很不容易，尤其是初学很容易退的。所以为了要保护这难得的菩提种啊，所以我们才会有些地方说甚至不以声闻人多谈，不谈啊，不谈，怕影响啊，怕影响。那你说我们菩萨道应该这样，可是你为什么出家？你显然还是有选择在家出家，有点不大一样，对不对？同样的，你选择法门的时候还是有不一样啊。所以后来我在留意这个，就是我当初有时候很大方啊，当初也很大方，就说哎呀都一样都一样，但我现在如果在我门内我不参与，就是在公开其他场合不是我能决定的，那我没办法。如果在我门内的话，纯大圣，就纯大圣，我不参与其他。那对其他的我们不能决定的，我们跟他鼓励，我们也不妨碍，可是在这个门内的话，我就想这个没有其他好谈，纯大声。那你我不让这里的知见杂好，你声闻人来你不用待太久，甚至我不一定要留你，我不是我说我依教奉行的，我是依教奉行的，我必须要守护在这里面的，还有只大部分都是还有很还是很脆弱的菩提大圣初发心者，不让他之间太杂，所以声闻人在这里不会有讲话的机会。这是我对我能管理的，我引导的道场，我不让这里面有太多的这些杂之间，哎，所以这个藏传他们反而他们的师承很清楚啊。不像我们汉传什么都很开放，结果也就是那个传承也都是很零散的，很零散，这也那样那样，就是到时候没有，没有，这里让他一直，不是我排斥，我必须要尊重这里的学识因缘，那你适不适合你看清楚，我不让你乱，不会混乱，这里的之间不会讲说哎呀没有大小圣之分，有大小分得很清楚， 但我也知道实相无大小啊，三圣会归一佛身，我们的观念不会混淆。但在现象界里面，我们在世间，这是大圣法，哎，不然这样会混乱掉哈。好，这个又有大圣三宝种不断故，是故欲求大福，因以大圣教化众生，不以于圣。问诸摩诃萨，岂唯以大圣教化众生，不以声闻独觉也？啊，他大圣菩萨有时候会教化众生，难道都不用声闻独觉？答：教以声闻圣及独觉圣者，以彼少力故，不堪大圣。就是说，若中下义众生舍利他事，缺于大悲，不堪以大圣化者，乃以声闻独觉而化度之。有还是有，但我有限。我因为我自己观察自己不稳固，我常讲说，看起我像我现在都很坚定大圣，我自诩其实可能比一般人对大圣的信心是强，但我同时在对一个维系观察的时候，我发觉，no， 我们的这种悲心跟方便力不够，所以这里面为了不是拒绝，是善巧方便，就是方便力啊，其实方便力。所以你看我讲的这个道理，其实都是经典所说的，好，包括在哪些地方该以什么样抉择，其实经典都有说，只是我们都忽略这个法则，我们轻易认为自己足够稳定开这种方便，但其实不行啊，不行，他一直谆谆教诲说不能啊。那我们开始慢慢修学的时候，我们发觉的确如此，包括经验上的确告诉我们不轻易开方便。好，这个讲好，再过来问：若有众生不可以三圣化者，以彼因舍为不舍也？就是说啊，如果三圣都不行，答：声闻独觉即以大圣中不堪受化者，因至于福处，还是不舍，还是不舍，这是菩萨所当为啊。就是像我们来讲，我刚才讲一下，我们这里没有声闻，那这样怎么办？我来教你，我必须很务实，但我可以告诉你，以你的因缘哪里可以受教，我不会拒绝，因为你是活弟子，你也可以得利益。但这里就是我必须要照顾多面，所以说我这里没办法给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哪里有，因为你又不是我的仇敌，而且是你难得，是你是难得的活弟子，只是你不堪大圣教，那不堪大圣教此处又没办法给你适当的声闻教，那你总不能让他的善根给毁坏掉啊，所以你应该为他介绍你去哪里，也就是说这也是你菩萨道，那为什么你不干脆直接教他，就我自己都不闻呢，我那么教的时候，第一个他也半吊子半吊子，弄得大家乱，不行，所以这都是很务实的。所以当你现在如果三圣不行，就给你福处啊，福处就是若有众生喜乐生死，正恶解脱，那喜乐生死，我说谁会喜乐生死，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喜乐生死的，你们不晓得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啊，以饮食里面多所贪着，就是喜乐生死啊，一睡觉多所贪着，就是喜乐生死啊！啊，叫你稍微少睡眠就是起，就是翻脸，这就是正恶解脱啊！那讲说我们才不会，不是你都是，哪有不是，都是啊！什么？所以你的生活里面，大家充满都是喜乐生死、正恶解脱的。不堪以声闻独觉及大圣化者，应当教化自于幻圣是幻行中。若不堪啊，犯圣化者，应当教化至于天圣啊，十善业道哦，就连天道也分层嘛，对不对？一般的看低层的天嘛，十善呢，有的犯圣的话，他甚至就必须要有一些禅定功德了，哎，啊，即施等福事中啊，不应舍弃。问若有众生喜乐世事，以三福事无力啊能行，以彼人啊所当何所作？就是说有的人啊，他 他欢喜喜乐生死是那个比较高级，就是其实他有修天福的福报的。现在有的连天福都不要，他只要现前世当下乐，他不要想说未来得来世的天福人天乐，不要不要，就现在现在啊，喜乐是乐啊。那一我要修福修施修修这个施布施修戒跟修那个示范行，这些我都没有能力，这个应该怎么用？若人不堪受天及解脱化，便以现世力如力应当摄，就是我现在能给你什么就给你啊，你现在现前马上受用的我就给你啊。我没有叫你做善事，但我叫你如何做好生意。哎，我只要让你不违法的赚钱，那我不能叫你不施行善，这你不想做。我会赶快教你世间处事技巧，这不然其他也不行啊。啊，我如何让他现世得乐？啊，我教他如何，你要对人家宽容。啊，怎么宽容？你就算很生气，也要咬紧牙根忍下来。啊，这个忍下来当然有点虚假了。那我当然应该不会教你这个，不过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教人如何应对世间，能让你的像现在很多很多规矩啊，很多世间的一些做人的格言呢，其实有的都只是就现实在谈，如何做一个成功的人。他有没有想到未来果报？他连果报都没想啊，他只是想说。你怎么做让你今生更加成功啊？其实就是这种的，哎，啊，若有众生专求逸乐，不关他事，不关他事，去向地狱、恶鬼、畜生，不可教化，令升天解脱者，亦当明彼智如小儿，如其所应现世色受，随己力能以施等摄之，就是我给你福。我给你福，不要让你造恶，就是你因贪因匮乏会造业，那我直接给你东西让你不造业，因为他你让他缺他就造业，那我干脆就不给你缺，不给你缺你不会去造那么多的业，哎，是就这样啊。好，随其力能以施等摄之，敏而不舍啊！啊，那这是在这个《菩提之讲论》里面谈到度化众生的几个层次思维，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啊，好，那我们这次的课就到此了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